今天因为朝晖呢在外面讲到，所以我今天帮他讲第二课。今天这一课呢会比较理论性哈，比较理论，因为我们怎么读圣经，怎么解释圣经，还是有一个神学的这个 foundation，有一个神学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特别要讲的这个 foundation 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 foundation。或者说这个教义啊，那我们也会讲到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整个的救赎历史。那我知道张辉上次第一节课讲的就是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基督，对不对？都是在讲基督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看怎么样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怎么样跟我们联系起来。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救赎计划？那就是要通过与基督联合。所以今天这个呢，是一个 framework，就是一个怎么样看圣经、应用圣经的一个架构啊。那其实就是，哎，下不去。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回答的就是两个问题，好，一个就是神如何成就救赎啊，就是讲到神的救赎历史啊，整本圣经。讲的就是救赎历史，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得着这个救赎恩典，或者说我们如何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就是与基督联合，包括称义和成圣啊这两部分。好，那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这个大纲啊，就两个大部分，一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历史，那这有一个。就是神学上的词就叫 Historia Salutis 啊，就是救赎历史啊。这个我猜这个是拉丁文还是 history 嘛？History Salutis 就是救赎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救赎恩典，就是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叫 Ordo Salutis 啊，这两个有一点点一个区分啊，就是救赎历史是 history，救赎恩典是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身上。那最后，如果我们有点时间呢，我再很快讲一下，就是这两个怎么样合起来啊，与基督联合的这个救赎恩典，在圣经的救赎历史当中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成就和最后的一个完成啊。所以这个是大致的一个结构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两大主题，就是历史，然后呢，与基督联合啊。好，那我们就先稍微复习一下啊。我想可能朝晖前面有讲过，就是我们在看圣经，那我们的一个 assumption 就是神是说话的神。啊，神说话有很多的形式，他在永恒当中说话，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神在永恒当中存在，他在永恒当中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说话。那也，你要不要？
关掉会比较好。
好，那可以，要不要关一个好了？你们这样
关机。
关一个哈，对。
好。
哎，对对对，这样好多了。好，那在永恒当中，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说话，那我们都不知道神说了些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圣旨就是这个永恒之道，the eternal word of God，就是圣旨，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就讲道，道在太初就存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在创造跟护理当中啊，这个前面刚刚讲的是三位一体神之间的一个说话啊。那神在创造当中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啊，所以神在创造当中说话啊。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神说啊，要有光就有光啊。那现在神继续在护理当中，护理就是神 govern 整个世界。啊，神的take care 整个世界，神用他的话，希伯来书里面说神用他的话，用他话的权柄、全能托住万有啊，这也是在护理当中。那这些话我们也没有听到 我们听不见，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是看到这个画的这个作用，画的这个效果。就像在创造当中，神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有光出来，我们是看得见的。但虽然我们没听到，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神用他的话托住妄有，我们也看听不见，但是我们是从妄有当中是可以看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一般启示啊。那神像人。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神跟人直接说话，神显现 （theophany），神显现直接说话，神也借着先知跟我们说话，在旧约里面啊，那神甚至把他的话会写下来啊，那我们就看到十诫，神在石板上用他的手指把话写下来，然后神也借着人啊，比如说借着摩西，借着旧约，就借着新约里面的人，作者，人作者啊。来写下神的话啊，而且传给后代啊。那现在神在末世，更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说话啊。这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啊。那现在呢？神的所有的要跟人启示的一些话，已经都成了放在圣经里面，圣经的正典已经形成，神现在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所以圣经就是神向我们说话啊。那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那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神是作者啊，神是一个作者是 divine 虽然是借着人的手写的，但是神是唯一的作者，这也是看到神。圣经虽然有很多的人的作者，但是呢，他们都是被圣灵感动写下神的话，所以圣经一方面是有人的作者，一方面又是神在背后，所以它是属神的啊，所以都是神的话，所以呢，神是主，他有神就表明就是神是这个 authority 啊，神又是创造主啊，他。有一个超越性，它跟我们 creature 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神有他的话的意思啊，我们需要去按照神的心意来解释圣经。那神同时又在是临在性啊，就是说他又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其实不光光是在看一些 information 而已，而是在这个查经里面就已经是 meet，遇见神，要遇见神，神借着他的话要把他的 presence，把他的同在带在我们当中，然后神呢也是计划历史。我们整个 history，神不光光是护理这个他所创造的万物，他也护理人类的历史，因为神在这个历史当中有一个 purpose，有一个目的，神借着他的历史，借着人类的历史来实现他的计划，推动完全历史的最终的目的。当然，最终的目的我们知道，是指向基督啊。那所以圣经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不管我们怎么看圣经，人类我们人有也有我们人都有不同的看圣经的方法，但是呢，圣经总体有一个总的 message 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同时，圣经是神借着借着这个盟约借着 covenant 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圣经说新约、旧约啊，那圣经有一致性，因为是一个作者，然后圣经是以神为中心啊，是在讲神是谁，讲神，然后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啊，然后我们圣经的导向是讲向指向救赎的历史。神的救赎历史就是福音福音的信息。这个现在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主要的福音信息。那基督是历史的中心，因为基督的第一次再来，第二次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其实就是把整个人类历史就成就了。 所以这个是圣经我们怎么看圣经？那同时作为我们是谁啊？我们是接受者，我们是读者。那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神啊，理解神的话。我们是有理性的，我们是可以理解神的啊。这个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原来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的堕落，我们的这个堕落带来全然的败坏，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整个人理性情感所有的一切的 facility 全部败坏，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理性来理解神，因为我们的理性已经败坏了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救赎，那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在整个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本来就是需要有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来看圣经。然后呢，我们现在虽然信了主，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达到一个无罪的一个状态，所以罪还是 present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们经常要互相的劝勉啊，圣灵会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不断的成长，所以这是从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每一个在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 communication 或者神跟我们的 communication 里面有这三方面的一些特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救赎历史，救赎历史，那第一个就是神的救赎历史是在历史当中，人类的历史当中展开的，神有一个计划啊，父计划这个救赎历史，然后呢是圣子耶稣基督，他成全他在世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在世上的生命和工作事工，把神的计划完成，所以神的救赎计划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高潮，然后呢，这个救赎计划，救赎工作完成，圣灵把这个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一切的救赎的恩典实施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有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就是父计划、子成全、圣灵实施好，那讲到就是整个救赎的计划呢，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的主日学就是，冬季的主日学有，不是冬季了秋季，去年秋季有一门主日学就是叫讲到救恩神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具体的可以再去那边听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就很快只能讲一下这个一些主要的东西，圣经救赎历史的一些特点一个就是它是有机渐进性我这边有一个图，就是给大家看，就是说神的计划好像从一个种子在旧约里慢慢的发展这个种子里面其实有一切的生命的特点，它就是可以。种子里面有一切长成大树的这个 potential 都在里面，有机的成长都在里面。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种子救赎的这个计划就在创世纪的这个3章15节那边，神的应许，神对亚当的应许就是会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所以那个就被称为是 prototype 的这个福音。那时候，在创世纪里面，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埋在那里，然后在旧约，在整本圣经慢慢的发展，直到在新约耶稣基督的来临，完全的显现然后它有一个历史的连续性跟多样性就是说，在希伯来书1章1节那里讲到，神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多样性variety，而且是。有多次小谕列祖，那现在是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就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是旧约里面的这些救赎的故事，有它的这个连续性跟多样性然后当然就是所有的旧约、新约都是在讲基督旧约指向基督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救赎历史，就是其实讲到，基督， 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是因为他的生，因为他的死，因为他的复活跟升天，成为这个救赎历史的一个中心。好，那同时，基督也是作为这个历史的这个最后的最终的目标啊，因为将来啊，因为人的堕落，所以这个世界也受牵连啊，这个世界也在这个破碎的当中。但是神有一个目标，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个是所有的。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最终的走向啊，最终的目的，所以基督是这个历史的最终，也是历史的起源，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中心地位，或者说他是起，他是 Alpha Omega，他是始，他是终，是这样子。我们来看整本圣经，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基督啊。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圣经，就是说有需要有这么大的，先要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的 picture，就是救赎历史的一个大的叙事的这个故事线啊，从一直从如果我们刚刚说耶稣基督是起始，那其实在创世以前基督就在那里从创造那看我们人类历史就是从创造开始。然后人类的堕落，然后在旧约当中，神的拣选以色列人神与人立约，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救赎以色列人。所以从旧约一直到基督耶稣的第一次来道成肉身，然后耶稣基督钉死复活然后教会成立。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在等待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整体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大的就是看到神的计划我们就是有这三方面一起来看，一个是就是神的计划，另外一个就是看整体的历史，然后这个整体的历史当中是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是我们。我们平常经常说的就是以救赎历史的一种方法来解释圣经redemptive historical 这个 interpretation 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个大的，先看到一个大的 picture 大的架构。那我们在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在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那。我们需要看的就是，好像是我们现在又看到，前面那个大的 picture 是个森林，那我们现在也要看到这个树在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树，那这每一棵树怎么样 contribute to 这个大的 picture 大的森林？所以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故事或者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从看到在这个大的 picture 里面，它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推动这个救赎的历史，怎么样 contribute to 这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它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然后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在将来最后，历史终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完成consummation 那个完成叫 consummation，因为 consummation 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是处于这个等待将来的 consummation 现在已经神的救赎已经完成所以是已然，神的国已经来临我们已经信主，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完全的地步，还没有完全成为无罪的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未然、已然跟未然的当中。最后，我们是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成为完全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一段的经文每一卷的书，它是怎么样跟其他的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有联系所以呢，这个就叫从一个点看到一个线，就是看到它在这个救赎历史这条线上是怎么发展的，同时呢，又跟整体的神的这个救赎计划 来连起来。所以我下面这个图的意思就是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看圣经所以我们默想每一个事件跟每神的每一句话，去看它独特的目的就是这个点。点每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都有神独特的目的在那里。同时呢，我们又要看到他是怎么样向前面发展，怎么样指向基督，怎么样 contribute to 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这个就是这个线然后呢，他又怎么样在整个人类历史或者救赎历史的这个总体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呢，是看整体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故事。这个呢，是我们要从一个特定的一个事情看到它在整体里面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就是看圣经，就是说我们需要两个方面，需要一个大的总体的一个观念，然后一个然后再看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故事跟它的关系啊。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我想我们真的是圣经里面太多太多东西要看，那我们也有很多东西，不见得完全都能够明白哈。所以，我想就是像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的门徒讲说，所有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那这三个部分就是旧约的三大分类，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旧约就是指着他说的必须要应验啊，所以呢，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特别是旧约啊，我们有时候不明白，需要耶稣就像开门徒的心窍一样，也要开我们的心窍来认识啊，因为整本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什么呢？是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仍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去看，然后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啊？那我想，我也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基本原则。那我想，朝晖将来的课里面会讲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方法。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看一下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呢，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看，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怎么看？我们看这些人旧约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的故事，他们怎么样有一个一致性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盟约代表的一个观念。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些人，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比如说亚当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一个代表。盟约代表就是 federal head，或者说跟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他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亚当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亚当犯罪了，就代表了我们人类整个人类都犯罪了，或者说这是一个归算，也是一种归算的一个观念，就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第二个亚当，我们在他的里面。他代表我们，他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义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人物，不是直接把他拿过来当我们的榜样，而是看到他是怎么样代表比如说大卫代表当时的以色列国，旧约里面的祭司代表这个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 mediator 他也是指向基督，大卫指向基督，旧约里面的这些祭司也是指向基督，就是一个代表的意思，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会在那个保罗书信里面看到这个 federal head 的这个观念，因为神是借着这些盟约的代表来跟人有这么一个 communion，有一个交流，所以旧约里面很多是神跟人立约，就借着亚伯拉罕跟所有的人外邦万国要称他为有福，以色列就是亚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列国，所以呢，神 总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约跟人立约跟一个代表，比如说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神说我要成为你的子民，我要成为你的神，以色列人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这个后来到了新约就变成了我们这些信徒成了真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神成为我们的，所以这都是一个代表的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代表。就成了，他有的一切，就是我们也都有；他没有的一切，我们也就没有。所以这个代表的观念非常重要啊。好，那第二个原则就是看到基督代表旧约当中的真以色列人，新约中的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受试探。那基督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基督也是受试探，在旷野受试探。那以色列人失败，但是耶稣基督能够胜过试探，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去看两个不一样的一个代表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可以靠着基督能够战胜这个试探。那所以我们这些信了基督耶稣的人，也成为真以色列人。所以就指向这个教会，以色列人其实就是神的子民呼召出来的，那他就代表预表将来的教会那还有就是我们看着整个历史的统一性不管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记载，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书卷讲这个以色列人历史，但是它有一个统一性，都是要指向。指向耶稣基督，旧约指向新约那末世的应许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讲过了，就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开始应验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我们已经接受，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有这么一个已然跟未然的这样的一个 tension 在那里面。那圣经历史的后期部分是解释前面的这个部分因为他们都拥有一个圣经的作者，所以呢是神感动不同的人写出来的一个同一个一个统一的一个历史的故事，所以后面的可以解释前面，因为前面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得不懂，看得不清楚，可以我们现在就有新约，耶稣基督已经。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向前面来解释。这就像我们看一个电视连续剧，你不是看你在前面看很多可能比如说作者留下很多的伏笔你可能都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你后面看完以后，你再回到前面，你明白了前面这些是什么意思所以前面的呢是指向后面的推动。一直到后面的完成，那后面呢是可以解释前面所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些基本的一个原则好那我想这个很快就讲一下我们就说那看旧约当中的基督，我们怎么来看呢？你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以后会有具体的讲今天我就是很快，一个就是你看旧约里面很多的一些预言先知的预言啦，或者神的一些应许它是直接就预言基督耶稣的到来那这些就很多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创世纪里面是这个3章15节就是预言。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像这种预言呢，就是直接我们就看到从这个点就直接看到这个线了那还有呢，诗篇跟智慧树当中，旧约诗篇跟智慧树是一大部分诗篇跟智慧树当中的这些 principle 原则 old time apply 的这些智慧行事为人的智慧这些也已经在基督身上实现。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就这些 old time 的原则就是好像是一个面 然后就业当中一些特定时间点的人跟事物，就是这一个点啊，这个点呢，它是指向基督，这些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法来看啊，以后我们会讲到的啊，比如说用这个类比的方法啊，比如说耶稣的三个 office，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 office 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有的啊，都已经在那里，他们就是。指向基督啊，那还有用这个 symbolism，那 symbolism 很多旧约里面的这些献祭啊，神的羔羊，对不对？就是献祭的这个用事物来这个事物本身有两层，就代表两层意思，不光光是它本身可以让以色列人通过这个能像献祭，像这个动物献祭这个。神可以借着这个，虽然它不是指这个动物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就说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 symbol 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献祭，就是最需要用血来赦免，所以呢，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这些事物啦，或者比如说圣殿啊，是指向神与人同在。那基督耶稣最在新约里面就讲这个圣殿，其实就是讲到他的身子啊，他的身体。那比如说一些事件，救赎的事件，救赎里旧约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救赎事件，当然就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事件也是事件本身也是指向。将来的这个救赎，还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这个神跟人立的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摩西这些约也都指向这个后面的将来在新约里面的这个新约所以像这个呢，就是叫做 typology，就是一个事情。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事情、一个关系，他们本身跟人其实就说没有可比性，但是呢，他们都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神赋予这些事情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思，这些意思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最终的这个他所要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叫 typology，将来我想那个后面的课会讲到啊。还有就是这些特定的人跟事，其实也在是救赎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它是推动这个旧约救赎计划的进行的。比如说大卫，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对不对？这些人本身不光光是指向基督，而且他就是基督耶稣的肉身的这个先祖。他就是这个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啊，没有他们，耶稣基督没办法道成肉身，所以这本身他们就是在预备的是一个预备的历史。像这些都是怎么去看旧约当中的基督啊？好，今天我们不能讲多了，就讲到这里了啊。好，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就讲完了啊，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救赎历史很快啊，那我就说具体的，大家如果想要看救赎，救赎论，救恩论，救恩神学。我们秋季去年的秋季有一门课，就是救恩神学的主日学，大家可以再去听一听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部分了啊，与基督联合的救赎恩典啊。好，那我们刚刚说，基督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恩典了啊，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已经成就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实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呢？好，我就借用Westminster 的这个小要理问答里面两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问题29，他说：“我们如何才能领受基督所完成的赎罪之恩呢？”答：我们要领受基督所完成的赎罪之恩，必须借着圣灵。将这个恩典有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这里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啊。然后， 那圣灵怎么样使基督赎罪之恩有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啊，这里就讲到与基督联合了，对不对？圣灵使基督赎罪之恩在我们心里发生效力，乃是借着他运行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因信，又借着他有效的恩召 calling，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啊。所以，圣灵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跟神的救赎之恩有份的呢？是借着我们里面的信心，然后借着神有效的 effective calling 啊，使我们可以跟基督联合。那我们刚才讲与基督联合这个观念，其实就是一个 federal head，就是 covenant 约的代表啊。等会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啊。好，所以与基督联合，所以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所以呢，加尔文就说，与基督联合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不与基督联合，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就不能，我们就没办法跟他，跟这些救赎恩典有份。所以他说，只要基督仍在我们之外，我们与他分离，那么他为人类的救赎所受的苦难和所成就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用的。毫无价值的，因此，为了将他从父所领受的一切与我们分享，他必须成为我们的，并住在我们里面啊！除非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他所拥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其实讲的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基督以外来 pursue 这个救恩啊。一的靠我们自己的修行，或者靠其他东西，那我们就跟基督无份，我们就没有办法从基督那里得着我们一切，我们没办法跟他领受他从父那里来的一切啊，所以一切的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啊，所以这个是最最核心的我们的基督信仰，但是我们经常会。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经常是会忘掉，所以这个我们是有一个 gap，就是这个 knowledge 跟我们实际生活的一个 gap 在那里，那所以我们学习圣经、查考圣经，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慢慢的来让神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来应用出来啊。好，那我们这边就很快总结一下这个三位一体，因为既然讲到圣灵，基督耶稣的这个救赎工作是当中这一部分啊，就是圣子完成救赎，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其实前面讲的都是这个啊，Historia 这个 Salutis，这是一次性的，是 objective，是基督做成的，不是谁，不是我们自己做成，所以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历史的一次性的事情。就是耶稣的降杯，耶稣的升高啊，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历史，人类历史当中，他在世上的生活，他在世上的事工，然后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降杯啊，这个一个 stage 啊。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他是一个翻转，他就是 exalt，就是升高，神让他升高，然后赐下圣灵。然后现在，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现在，耶稣基督并不是就不管我们了，而是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然后将来，我们知道他还会再来，然后我们在荣耀当中与他一起永远在一起。那这是当中我们讲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历史这个部分。那往前看就是圣父这个计划里面就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最初就已经拣选了，拣选了我们，然后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拣选，在基督里面预定我们啊。然后，圣灵的实施救赎，就是这个就叫 ordo salutis，这个是我们客观的一种经历啊。那这个救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当然是从神，所有的 initiative 都是从神开始，是神先来找我们。所以我们经常在福音班里面讲， 你觉得自己来教会，你以为是你来寻找神，其实是神先来找我们，神来恩召啊，这个恩召叫 effectual calling，就是神的恩召是一定有效的，神要呼召你，他必定要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你一定会信主啊，这个叫 effectual calling，神恩召第一步，然后圣灵会重生我们这个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啊，那个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重生啊，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的心不一样了啊，然后我们心里面会生发出对罪的一个后悔、悔改啊，我们愿意悔改，愿意信靠啊，所以我们生发出这个信心来啊，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我们自己会信，而是圣灵让我们生发出这样的信心啊，信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就是永远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啊，然后呢，我们就称义啊，因为我们信耶稣，耶稣所成就的这个义 righteous 就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啊，这叫称义啊！然后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在这个称义的这个道路上，成圣的这个道路上，继续的活出这个义的生活啊！然后神也会保守我们，他会 preserve，因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刚刚讲这个罪还是 present，他的 presence 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呢，圣灵神会保守我们啊。保守我们这些圣徒，不至于我们虽然会跌倒，但不至于完全的跌倒。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将来还有得荣，所以这个呢，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个那么一个次序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叫 order 就是次序，order salutis 啊？那这个是但是它不见得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好像就是要这么清清楚楚的 follow 这个 order，它只是。给我们一个 logical，不见得是 time，就是时间上的一个 order，而是一个 logical 的一个 order 啊。好，这个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救赎工作，这些全部是在基督里面啊成就啊。好，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在基督里面，或者说与基督联合，它有一个很广的一个 dimension 啊，一个广度，就是从。永恒的过去没有起点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永恒的过去啊，这个没有起点，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啊，然后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你看，我用红字标的，就是都是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啊。然后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将来一个荣耀的一个将来在永恒里面，荣耀的一个永恒里面，是一个没有起点。所以我们这个与基督联合是一个没有起点，然后一个没有终点的这么一个广的。一个联合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在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现在在世上，我们 experience 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一个交通啊，所以我们叫 union and communion 啊，因为我们这个 union 不是一次性做完就没了，它是 maintain 一直，我们一直在与基督联合里面，而且是有一个 interaction，有个 dynamic，我们与基督的 fellowship 沟通交通里面相交这叫好。所以那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在不信主以前，我们是还没有跟基督联合虽然神已经拣选我们，但是我们从 physical 就亲身的经历里面，我们是在。借着受洗，我们与主联合，经历与主的联合。受洗就是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进入到水中，代表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然后从死里出来，我们是与基督同复活，而且将来。这个 还不光光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联合，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将来的身体也要复活啊。好，那与主联合，那我们有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比如说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啊，然后婚姻的比喻啊，也有头跟身子的比喻。好，那我想就是这里要讲一下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联合啊，是一个 covenantal 的联合，或者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head 一个盟约代表，我们是跟一个盟约代表联合，耶稣基督代表这个新约的，是新约的代表，所以呢，我们是在这个新约里面，与基督联合，然后我们跟这个新约有份，所以这个呢，特别明显是在罗马书，保罗的这句话里面，他把亚当跟基督做了一个对比。亚当就代表旧的这个约因一人的悖逆，就是讲到亚当的悖逆堕落，众人成为罪人，就是讲到因为亚当是我们人类的代表，所以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也都犯了罪。那同样的，因一人的顺服，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啊。我们也成为义了。那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他主动的顺服，另外一个就是他被动的顺服。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顺服就我们都成为义呢？因为他的顺服成就了律法上的义，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都是违背神的律法的，所以叫罪人。那在基督里面，基督成就了自。成就了律法上的义，他是怎么成就的呢？一个是他主动的顺服，他完成了这个律法的所一切的要求啊，他是没有罪，他是完美的成就神的一切的律法啊，他是完全的爱神爱人，对吧？律法的总结就是这个两个，就是爱神爱人。耶稣基督完成了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为我们死，对不对？那，这个叫耶稣基督的主动顺服。主动顺服不是说耶稣这个是自己愿意，自己主动去顺服。他的意思是说从，这个律法的要求上，正面的律法要求上，顺服是主动，不是讲他的就是他的意愿上主动跟，好像这个被动顺服是他不愿意，都是他愿意willingly 去做的，但是是从律法的两个要求，律法的正面的要求跟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律法，要接受惩罚，这个是一个应该说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一个顺服啊，是从律法的这两个要求来的啊。所以，被动的顺服就是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这个律法的惩罚啊，付上这个这个罪的刑罚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呢，我们现在他是他的义，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 federal head 或者说盟约代表，或者说这个归算是这样子去看啊，这个是是我们前面讲我们读经的一个原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有两个代表啊，我们现在就是罪人跟义人这样的一个代，两个人可以分成一个是信主，一个不信主，就是一个在亚当，在还在亚当里面，一个已经在基督里面啊。好，那这已然跟未然，其实我们也已经讲过哈。我们现在已经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我们已经是与基督联合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还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与基督联合的已然跟未然有这样，就与基督联合的这个 tension，就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所以呢，我们还要活出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经常就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的一个 pattern， 就是叫 indicative 跟 imperative。indicative 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啊。imperative 就是说好了，现在你在基督里面，那你就要这样子这样子做，要活出与基督的恩相称的生活来，这叫 imperative，就要求啊。或者说我们 becoming what we are in Christ，我们现在在是一个 becoming 的过程。我们是一个在改变的一个过程当中，改变得越来越像基督啊，所以那这个改变的过程本身也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所以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这个善功就是已经神已经坐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因为圣灵因为信已经与基督联合，这个 good work 已经成就的。耶稣基督的 work 已经成就了，神会继续成全这个工作，就是说让我们继续 become good，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成为完全没有罪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基督耶稣再来，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完全被神改变到没有罪的样子，所以这个现在的信心呢，一方面已经基督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心叫做 a faith that rests in God the Savior is a faith that is restless to do His will。就说我们一方面是安息在神的救赎里面，但是同时我们又是不安分的。我们的不安分就是说我们要继续行出来，要 to do His will。这就是我们的安息跟不安分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张力啊。所以我们的 struggle it's real，我们的生活里面有 struggle it's normal 啊，supposed to be。如果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一点 struggle 都没有，那 that's a problem，right？好。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信心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借着信心跟耶稣基督联合啊。然后我们是因着信心同享基督一切的工作，包括基督的生死、复活、再来、得荣啊。然后我们因此也是因信称义。那所以，信心的生活就是与已经在父神右边，已经被高举而且。又是借着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在的这个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跟他的沟通交通啊，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现在是在父神的右边啊，他为我们代求，是我们有这样跟他这样的一位主的一个交通，一个奥秘的交通。我们不知道这个交通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跟这样一位主的一个交通，所以很多的奥秘啊，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怎么耶稣基督的义就归算到我们身上呢？像这些我们不懂，亚当的罪为什么就归算到我们身上呢？这些可能我们是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圣经里面的奥秘不是说它不是真实的、虚幻的，而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见得完全了解它的。一些 deep 的深奥的地方啊，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本身啊，他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都能够按照我们是被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神的奥秘，我没有办法 comprehensively exhaustively 去理解神啊，但神让我们知道的，我们都能够知道。而且知道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所以我们信心生活，同时也是因为这位主，他是一个他经历过世上的一切的苦，他经历过死亡，所以呢，他拥有无限的同情心。所以我们跟这位主是这样的一个团契啊，是知道神知道我们一切，而且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这种感受的主啊。那同时呢，我们又是在信心当中啊，我们被圣灵更新成圣啊。所以信心是指向基督，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客观的联合。 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联合有很多的词汇可以用。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他会用在基督里面，for us，Christ die for us，然后 Christ we are in him，我们在基督里面，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啊，不光光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要成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主啊。所以呢，好，这个经文我就不讲了。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我们刚刚讲好像都是我们个人跟基督的，因为信我们个人啊，individual 跟基督的联合。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光光是一个人跟基督联合，而是与整个教会联合。所以，为什么说受洗归入基督，而且是归入到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是同为肢体啊。神是呼召一批子他的子民出来成为教会，不是呼召一个两个，不是只是呼召我，而是呼召一批啊他的子民啊。然后呢？我们相信肢体相交啊，这个是《使徒行经》里面讲到的。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彼此之间啊，就像《约翰一书》里面，门徒说自己是跟耶稣相交，那他门徒又是跟其他的就是使徒啊，我说使徒跟耶稣基督是相交，那这些使徒又是跟其他的门徒相交。那现在这些新约的作者把这个圣经写出来给我们，我们读的时候也是跟历世历代的圣徒相交啊，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救赎历史当中啊，我们是 part of it，我们是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说好像现在这个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好像就在外面游离的状态，不是，我们是因为与主联合，所以我们跟过去历史历代的这些门徒、使徒，甚至旧约的这些圣徒，有一个这样的相交啊。好，那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个同喜乐、同哀哭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得肢体，各自做肢体。所以，这个就是与主联合的一个比喻，就是头，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子啊。我们所有的人是在这个身子里面做肢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这哥林多前书那边讲了啊。所以，每一个人有神不同的这个gift。在组里面这样的彼此的相交，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宝贵，就是也是加尔文说的哈，所以他说教会最高的荣耀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联合之前，就是神的儿子在于我们联合之前，他视自己为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全，这个怎么理解？如果基督是头，如果没有身子，那就不完全，对不对？所以他说，在与教会联合之前，基督耶稣在与我们联合之前，神的儿子竟视自己为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全。我们何等得安慰，得知他直到与我们同在，才拥有他所有的肢体，才愿意被视为完全。这不是说耶稣基督不完全，而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完全，所以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宝贵，缺一不可，缺了一个，耶稣的身体就不完全。所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这个是教会最高的荣耀，因为神愿意把他的完全这样子跟我们联合在一起那与基督联合，我们一直说与基督联合。其实不光光是与基督联合，其实就是与三位神的联合。通过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三位一体神联合。怎么说呢？因为基督本来就是与父原为一， 对对，约翰福音里面讲，我与父原为一，而且，耶稣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就是耶稣要预备地方，然后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要与他同住。那个预备地方是在父神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与父神同在。然后信徒在基督里与父合一啊，在约翰福音17章那里，所以呢，我们通过基督与基督联合，其实也是跟父神联合，三位一体的神是从来不分开的。所以，我们只是在着重在讲与基督联合，是因为基督耶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主要是基督成就。但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是永远不分开的。然后与同时，我们也是与圣灵的联合跟交通因为圣灵是，也是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与我们是特别是在罗马书8章那边讲到，就是说，他就讲圣灵就是神的灵，而且是基督的灵。所以圣灵是神的灵，是基督的灵。那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必然也是与圣灵联合，与神的灵，与基督的灵联合啊。所以，我们是与三位一体神的一个联合。看一下几点？OK，好，好，那这个基本上就讲完了啊。与基督联合，同样的，在那个秋季主日学的救赎恩典里面也有讲到与基督联合，大家可以再去听。那最后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主题，与基督联合这个主题这个主题 theme 怎么样在圣经的整本？我们刚刚前面讲救赎，圣经的导向是救赎历史，那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在这个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它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展、成就和完成的啊？这个就是 try to 把前面这两个结合起来去看啊。好，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这个与基督联合的一些经文，就你已经很容易就看出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 theme 这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在基督里，在主里，在他里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在保罗书信，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里面然后还有很多次保罗提到是一同with 前面这是 in 对不对？在基督里面，后面这个 with 也有很多这个介词 with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死，同复活，同坐在天上，像这些。在新约里面，我们很容易一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马上能够抓住，这就与基督联合的一个主题。那在旧约里面呢？那我们刚才说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经文，我们怎么去看这里面是不是有怎么看出与基督联合来呢？那我们先就是看这个大的图画创造堕落基督的世上的事工，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教会基督再来。从这个大的这个救赎历史来看，我们先比如说从创造来看，我们被造，或者说亚当那时候被造，神的目的就是亚当要跟神有 fellowship 有关系。我们是被造在一个关系里面，可以这样讲因为神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有一个 perfect 的关系 relationship，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者之间有一个 perfect relationship。那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必须要反应，我们必然会反应这个 perfect relationship。所以人也是要造在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所以神造男、造男、造女，而且神跟亚当说话，借着约。借着亚当之约，或者说工作之约，前面这个，神在伊甸园里面设置这个生命树跟智慧树，其实就是说是一种约，跟亚当之间的一个约啊，亚当要守这个约就得永生，得永远的生命不守这个约就会怎么样？就会就必死亡。 所以，神借着这个约跟人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被造的当中，神已经把这个与他联合的这个观念已经放在里面了。好，所以这个是看到创造。那堕落以后，人类堕落，亚当堕落，这个罪就进来了，罪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因为罪，我们远离神啊，也因为罪，神的愤怒在亚当身上，神必须把他赶出这个伊甸园，对不对？人就远离神啊。好，那这个是讲到堕落，创造堕落啊。神并不是就是神并不愿意人犯罪，神是要拯救，神是继续他跟亚当之约，他需要救赎，他让这个救赎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在 Genesis 3:15里面就讲到，神要神一方面惩罚亚当，另外一方面。神又给亚当一个应许，就这个就是福音的开始啊，原始的福音啊，所以呢，神要 restore，要重新建立人跟他的关系，那这个完全是神的这个 condescension，神跟人立约就是叫做一个 condescension，因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距离太远了，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被造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神，除非神自己跟我们启示。所以呢，神愿意跟人建立关系，是神在神这边的一个 initiative，神的一个。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说话是因为神先说话。所以所有的一切的，我们的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从神那里来，都是从神那里 derive 出来。神是原版啊，神是原型，我们都是 derived 的。那讲到这个救赎，就是以色列人是，神通过以色列人先跟亚伯拉罕立约，刚刚前面也讲了，然后以色列人神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神，这当中的救赎故事，旧约里面太多了啊，神的一个。立约的 purpose 就是我要成为你们的神，你们要成为我的子民，这就是一个 union communion 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所以呢，所以耶稣来是成就了这个新约是第二个亚当我们前面讲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重新跟神有一个the right communication，right communion union 所以这个是，如果这样看，其实就是说这个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主题在旧约里面就埋在那里了，然后借着这个救赎的历史，一点一点在基督耶稣身上完成了，然后借着圣灵 apply 到我们这些人身上，将来神与他的教会之间高潮性的连接，就是讲到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面，教会像这个 bride，像这个装扮整齐的新娘，等待她的先生，等待这个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又是借着这个婚姻来讲到一个盟约的一个联合所以如果这样看呢，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与基督联合。OK，那具体的每一卷书，每一个人物事件，那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先用有这么大的一个概念以后呢，你去看，你就会比较 intentionally 去看到神的这个计划在这个点上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点怎么样，推动这个联合的这个主题与基督联合的主题，所以我们看旧约，特别是看旧约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主题必须都要经过基督耶稣的完成，到最后的这个基督耶稣或再来的这个 consummation，就如果我们这样去看，就圣经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起来，会变得更加的深刻起来。 然后对我们的应用也是通过基督耶稣，我们是因为基督耶稣，我们才能够应用这个旧约的圣经。好，那我们就最后看一下更读经的应用哈。所以读经本身，我们刚才讲了，读经本身就是一个我们与主联合的一个经历，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读它的时候，神的 presence 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是在跟基督一个联合，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 communion 里面，就是跟神相交。那查经也是，我们刚才讲，我们与基督联合，也是跟教会联合，跟弟兄姐妹联合。查经就是一个与弟兄姐妹在主里的一个团契，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个联合啊。所以，我们是参与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啊。耶稣基督的这个旧约指向耶稣基督必须要受死，必须要受害，必须要受苦，然后再得荣。那这个，如果我们是跟基督联合的，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有这个 pattern 出来，我们必然会有这个受苦，必然将来知道有这个得荣。所以，我们受苦我们现在在一些苦难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是一种与基督联合的一个 suffering 而且知道耶稣基督经历过比我们更痛的苦。那我们的希望就不一样。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assurance，有这样的一个希望，知道先受苦再得荣，这个是基督的生命，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 pattern 然后我们讲到应用的话，就是先联合再改变，就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律法的要求，或者说一些智慧人或者一些愚昧人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罪人大卫犯罪，那我们怎么通过看到大卫这个事情怎么样通过与基督联合来应用到我们身上这个将来我们会具体讲这个方法的怎么看旧约圣经，但是呢。真正的改变不是我们就是说，哎呦，大卫犯了这个罪，所以我不要犯罪，而是说大卫会犯罪，我其实也会犯罪。那因为我已经信耶稣，基督耶稣已经为我的罪代赎了。大卫是指向将来 perfect，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君王犯罪其实子民就会受影响，对吧？那他是指向将来的基督耶稣这个完全的君王，他的完全，他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带来的这个完全的这个义，我们因为他，我们不再被定罪，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说，我们不要再犯罪了，在基督里的我们就不要再犯罪了，是这样去看哈，我今天只能这么很快讲了，所以。真正的改变不是说看了这个圣经就说"哎呦，大卫犯罪，所以呢，我不能犯罪，所以呢，你就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努力去不要犯罪啊。"这好像又增加了很多这个律法上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的改变不是从这里。改变是从与基督联合开始先跟基督联合，我们再来改变。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心里面那种对罪的恨恶，对神的恩典的这个这个感谢，这个东西要滋生出来，我们才能改变。如果我没有对罪的这个恨恶，没有对神恩典的感恩，我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好，那这个不容易，对不对？我在这里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需要耶稣基督求神赦免我们。那还有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是活出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与所蒙的恩相称，again。 不容易，但是圣灵带领我们，所以有一点点的改变。如果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罪有一点点的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就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点点的更多的一些认识，我们 rejoice，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以他的救恩为乐。哎，我们的生活会慢慢改变啊，就是神会带领我们啊，不是我们好像哦，我要每天要读经，我们每天要祷告，所以我就会好。当然读经祷告是 it's means of grace，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的方法来改变我们，但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道德的要求来让我们好像努力去这样的去活出自己的这个改变来，不是这样啊。所以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我们的罪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可怕。同时，我们又越来越知道，神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这就是福音，所以是一个过程，一个越来越多认识自己、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圣经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与基督相交，这是神的真实的目标啊！圣经我们读经查经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与基督联合这个教义，我们的查经很容易变成不是只是在学习知识，我们就变成好像学习一下这个旧约历史、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历史研究当时的文化习俗，不只是那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但不只是这些 knowledge 而已啊，也不只是哦，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不能一起放在一起吃，不能放在一起煮，像这些东西不是变成一个教条，让我们不要这样子做而已。它旧约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symbol。指向一个更高层的一个意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需要通过与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好了，讲完了吧？没了。好，就讲到这里了。张辉说讲到10点半，所以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就 stop here 了，就是 recording，stop 好了。